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有一个祈祷，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有福分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又能够去唱诗赞美你。当我们去思想我们一生所经历的，实在是蒙主很多的赐福。纵然有时我们不为意的时候，主你已经在我们身旁，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上好的福分。但主啊，求你都给我们能够对你的恩情，对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有回应。当我们去思想到我们教会，我们下半年真的讲到承担使命，主啊，愿意我们都因着我们所领受你的恩，我们能够回报主，我们去紧紧的跟随主，我们去行主的使命。求主在日的时间都去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藉着你的说话，我们都得着提醒，我们都灵里边得着帮助。我们倘若里边心灵有一些的软弱，有一些的难阻，甚至有罪恶的黑暗，我们恳求主都为我们去挪开这些的难处，好让我们在日的时间，我们各人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田去装载神的说话。求你都加添我们众人有充足的精神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好，那正如刚才说啦，在下半年的时候呢，当去思想到预备的信息，可能呢都会比较集中呢在下半部分的主題裏面，就是承擔使命。今天去跟大家會藉著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來到去思想我們基督徒的使命。我們請打開馬太福音第25章，馬太福音25章我們會看1至到13節，一至到十三節。咁相信咧喺大堂嘅弟兄姊妹应该唔陌生啦，呢段系讲到我哋一般会称为咧十个童女嘅比喻。如果咧揾到，我哋都一同去慢慢嘅去将呢十三節嘅圣经去到读完。咁特別因為我們很熟悉這段的聖經，當我們慢慢讀的時候，盼望我們能夠再仔細一點留意一下當中一些細節。好，請讀。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在这段的比喻里面，我们很认识到就是有十个的童女，分别呢有五个被称为呢是聪明的童女，有五个呢被稱為是愚拙的。當他們去等候迎接新郎的時候，後來就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結果。當我們未去看到裡面比喻裡面的內容，我想跟大家 先在今次里面呢，看看我们会容易有机会忽略了一个地方，就是呢在圣经一开头那里讲那时。其实原来当主耶稣讲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呢，是有一些背景可以这样说，因为呢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开初就用到那时。究竟这个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呢？究竟主耶稣之前讲过什么呢？原来呢是在跟前文呢息息相关，所以呢我们当去看这个的比喻的时候呢，可以连住前面，特别是24章那里一起看。24章马太福音24章当然不会跟大家由头到尾这样去读的了，但是呢如果稍微有研读一下新约的圣经呢，我们都应该知道马太福音24章就是讲到末世的很多的预兆。为什么在这里24章主耶稣会讲了这么多末世的预兆呢？其实就是源于门徒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看24章的三至到四节，第三节，24章三节，圣经说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因为在耶稣在24章的开初，主耶稣发了一个预言，他说呢这个圣殿将来呢会有一块石头不会留在一个石头里面不被拆掉的。所以呢当门徒去听的时候有些不得其解啦，即是圣殿还好好地，是不是即是为什么主耶稣讲到这么一个这么极端的情况呢？所以呢当去到一个情况门徒暗暗地去找耶稣，他又不敢好当面好多人，因为呢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暗暗问耶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同埋你降临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就是因为门徒这样去问，所以耶稣就由第四节开始讲到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将来主再回来主再降临的时候有些什么的兆头。在24章里面主耶稣呢就由四节开始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去讲，讲到很多的情况。但是在主耶稣讲到这些的信息的重点，因为门徒都是想知道有什么兆头而已，门徒就是关注究竟几时会发生这些的事呢。但耶稣花了这么多的地方去讲这些的兆头，不是只是讲完就算的。其实主耶稣讲完这些的兆头末世很多的预兆，是要提醒门徒一件事。我们看第24章的42节，因为在当耶稣说这些的兆头去到发生这些的事，其实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即是有少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讲了给你听，你能够稍微观察到，稍微感觉到这些的日子开始逐步临近了，越来越近了，但是几时发生呢没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咦，咁讲完咪即係好似冇讲咁啦。但係唔係，主耶稣有一个好深好深嘅对佢哋一个嘅提醒，就係42节。佢话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原来当主耶稣去话俾呢班门徒听佢再降临的时候有些什么的兆头，虽然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但是主耶稣就吩咐这班的门徒要很谨慎，既然不能够好像很准确话到给你听哪一日几点钟，我们就要警醒了，我们就要上作准备了。原来当主耶稣跟着讲25章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底下，他讲到 你哋要警醒啦，要等候预备呢啲日子会发生啦。咁所以咧，讲到呢个二十五章十个童女嘅比喻嘅开初就话那时啊，即系话将要发生呢啲事嘅时候，你哋就要注意啦。所以咧喺呢十个童女嘅比喻就系好重好重嘅意味，就系我哋要去注意吓。当我哋喺呢个世代越嚟越靠近末世吓，呢啲兆头越嚟越明显嘅时候，我哋当作什么呢？我哋应该点样去预备，点样去迎接呢一件事情呢？嗱，咁咧，我哋跟住去落，我哋去睇下这个十个同类嘅比喻再仔细啲嘅内容咯。嗱，咁我哋首先了解一下呢十个嘅同类吓，佢哋嘅职责系乜嘢先吓？原来有一啲嘅资料咁样讲吓，喺可能系按照当时犹太嘅一啲嘅习俗吓，一啲嘅婚娶嘅习俗啦吓，新娘咧吓，即系新娘吓就会预备喺佢嘅朋友当中咧挑选十位吓童女出嚟吓，可能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啦，唔知系咪啦吓，咁但系佢会喺佢身边挑选咗十位童女出嚟，呢十位童女咧吓就喺佢婚嫁当日作为佢嘅陪伴吓，同埋咧去到当新娘嚟嘅时候咧，去一同迎接新郎，然后咧就进到新郎嘅家中，一同去到坐席吓。这个咧都系切合到咧当时犹太人咧婚娶嘅一个条例，系一个习惯吓。所以呢十个童女嘅角色吓，佢哋嘅责任吓，或者佢哋嘅职责，一方面就系要陪伴这个嘅新娘子啦，等佢咧即系唔好得自己一个啦吓，多啲人去陪伴吓。第二就是等新郎嚟嘅时候出去迎接，一个是陪伴，一个是迎接呢个嘅新郎。好似咧我哋中国人啦或者香港咧，我哋结婚新娘咧都有啲姊妹团系嘛，通常咧新郎嚟到就唔会即刻见到个新娘嘅，总系要过五关斩六将啊，派啲姊妹出嚟顶住先咁样，咁然之后咧先至新郎咧先有机会去见到新娘。咁所以咧呢几位童女佢哋嘅职责咧好重要，佢哋有佢哋嘅责任同埋要做嘅事情嘅，佢就要陪伴新娘啦，甚至可能帮佢打点一啲地方啦，而亦都去常常去留意新郎几时嚟啦，新娘唔会咁自己冲出去睇㗎嘛，就係靠呢几个童女呢去到喺为佢前面去预备。但係当我哋去睇圣经呢度话呢十个嘅童女，剛才讲到有五个係聪明嘅，有五个係愚拙嘅，究竟呢个聪明同愚拙有啲咩嘅分别呢？佢哋嘅分别喺边度呢？係咪 IQ 有啲高啲低啲嘅问题呢？我哋呢试下从圣经里面呢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嘅答案。喺圣经嘅二十五章第三节就形容到愚拙同埋聪明嘅第一个分别。呢度话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然而第四节聪明嘅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其实我哋有时唔好以为呢个愚拙嗰十个嗰五个愚拙嘅童女呢，梗係好懒啦，梗係乜都唔做啦。其实佢哋都有做啲嘢㗎喎。首先佢哋都有灯嘅。只不过呢度形容佢哋愚拙嘅第一个现象就係佢哋有灯，但係却唔预备油。但係聪明嘅有灯啦，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即係呢另外有个器皿装住，因为呢以前嘅点油嗰啲灯呢好有限，同埋呢佢哋攞住呢个灯梗係照明之用啦，係咪咁，所以手提嘅唔会太重嘅，係咪，唔会哇一个好大嘅器皿呢去到装住啲油，咁所以呢本身嗰个灯呢装油嘅份量係有限嘅。咁但係聪明嘅童女呢，佢 知道这个灯有限，也都他知道不知道会用多久的，所以呢他们就会在以外有器皿预备油。但是预住的呢，你说这里说却不预备油，他又不是说个灯没有油的，那他的灯都有油的，因为你看到呢到后面他形容呢，我们支灯快熄了这样。所以呢他们有灯，预住的有灯有油，但是是这么多了。但是聪明的呢他却预备额外的，好像我们现在手机这样，即是通常要预备一些后备电的嘛，即是我觉得现在很夸张，那个后备电还大过部电话的这样，那啊很不方便的。但是起码为什么我们要预备后备的电呢？因为知道可能我今天出去成日做事，会用到很多电话，会上网查很多东西，所以呢个电会用得很快，所以我带定一嚿电。但是愚拙的人呢，他不理了，出街就拿出去了，但是发觉半路中途才没得用，那就很弊了。那这里呢有点像有五个愚拙的就是这样了，有五个聪明呢就另外预备。跟着呢我们再仔细看下面一些。另外呢下面说聪明的当新郎来到的时候，那些愚拙的就焦急起来了，发觉没有油。跟着第八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我们的灯要灭了。然而第九节，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去买油的那里去吧。记住，聪明的同女的聪明不是在于她不肯借给人，你走去买啦这样。他的聪明不是这件事，而是这个是表达另一种的意思，我们一阵会看的。而是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有预备额外的油，而那班愚拙的童女他们没有额外的油。还有我再讲了，这班愚拙的童女，你说他是不是一些事都没有做呢？又不是的。或者我们是不是只是看到，这几个童女就是很差的了，我几个嗰五个聪明嘅就毫无指责可以指责嘅地方，又唔系嘅喎，因为你睇到圣经话，当新郎迟延嘅时候咧，系咪净系愚拙嘅睡着了啊？打盹啊？其实系十个童女咧都瞓着咗嘅喎啊！所以愚拙同聪明亦都唔系在于佢哋有冇打盹吓啊！呢个系。人都会有一些软弱，在重要的关头呢都睡着了。但是这个也不影响圣经这里说去判辨他们究竟是愚拙还是聪明。因为当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他们就起来收拾灯。他们都一起起来的，你发觉愚拙的都不是说，哦，那我就继续发紧梦啊，不知道啊。其实他们都有起来，他们都想着迎接新郎，只不过他们愚拙的地方就是那一刻他们才发觉不够油。而当不够油的时候，他们想着问身边的人拿啦，但是又不能够借到给他，所以只能够死死地气的去外面买。如果佢系呢五个愚拙嘅童女系冇，如果我哋有时谂下佢冇心嘅咁样啦，即系佢冇心谂住嚟迎接嘅，其实佢哋都唔会咧听到话啊，咁我出去买啦，佢哋就真系飞奔出去买，因为佢哋真系有出去买噶，只不过到比喻嘅最后吓，佢哋出去买完翻嚟，发觉门就关了啦。嗱，呢个咧就系愚拙。同聪明嗰个唔同嘅地方，同埋有油同埋冇预备额外嘅油咧嘅分别啊！当一切好，虽然喺最后呢一刻，似乎预绝嘅佢哋都有油啊，佢哋都有最后买得到啦啊！但系个重点系乜嘢啊？呢度话门已经关了啦啊！当佢哋拍门吓，佢话。开门啊开门啊，这个新郎就说我不认识你们啊， 他们没有机会进去坐这个筵席，一切都太迟了。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让我们去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我们有没有把握时间呢？刚才讲到在这个比喻的前提是提到末世的日子将要来发生很多的事，以致信徒要预备好自己，要警醒，要等候主再回来的日子。我们有时呢可能是成为了那些愚拙的童女，我们不是说什么都不做的，我们都有灯，我们都有油，我们都在那里等，及至哎呀不小心睡着了，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都立刻起身的，只不过个问题就是当你要用油的时候你没有，而你最后是赶不上。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要去思想的地方。我们呢去特别去看看那班愚拙的童女，圣经形容愚拙。我又想到在圣经另一个的类似的形容，形容呢叫做无知。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都有很多的地方去用无知来到形容一些人呢很没有计划，他们呢在可能在主的计划里面呢他们错过了。譬如我们亦都可能你一想起无知，你想起圣经提过什么无知呢？第一个就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在路加福音里面提无知的财主，他想着建个更大的仓房去到储存他有的农作物，他说即能够享用很久的了，他只是关注他这个肉身的生命，但他却没有想到呢他的灵魂怎样应该有什么归宿，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称他为无知的财主，他只是顾住眼前一些的事，但是呢他却看不到更重要的方向。这个呢是圣经其中一个讲的无知。另一个的比喻亦都形容到一班人呢是怎样无知呢，就讲到起屋。有人起屋起在磐石上，有人起屋起在沙土上面。他们都是起屋的，都是起到一些东西出来的，都不是说起不到的，起在沙土里面。但是关键是当有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建在沙土上面的房屋砰喳声就冧晒，不是烂一些，是塌得很大，圣经那里形容。所以圣经亦都形容这一班建房屋在沙土上面的人是无知。其实无知的人很可怜，当我们看到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我们想到那个无知的财主，我们想到那个建造在房屋在沙土上面的人，他们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我刚才讲建房屋在沙土上他都有建，起码他都有建了间屋在上面，不过他无知就是他以为在沙土上面容易建，最后我都见到啦，咁可能佢就好向住喺磐石上面建屋嗰个，你咁辛苦仲系喺度，可能建根基好难凿入去㗎嘛，咁样我已经建好晒啦，我仲可以住得到添，佢呢即係有啲咁嘅骄傲喺里面，但係谁知佢唔能够睇得远，好短时间当有风吹雨淋的时候呢，这间房屋就倒塌，以致到他最后是一无所有。好像这五个童女一样，他们有等候，他们亦都是被新娘挑选出来去迎接新郎的其中一份子，他们都拿着灯，他们或者都有油在里面，但是问题是他们不能够最后都能够入去与那个新郎和新娘去到坐席。弟兄姊妹，我们试思想一下自己，我们信了主这段有一段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在所谓在 属灵喺灵程嘅路上，唔知你做咗几多嘢，但系我哋所建造，我哋所预备，我哋所作嘅，你睇得远唔远呢？我哋会唔会系一个无知嘅人？我哋埋头苦干去做啦，去冲啦，但系可能到头嚟咧，我哋个方向对唔准主，以致到我哋花费咗毕生嘅精力，但系却系换嚟一个遗憾，一个嘅虚空，努力就花咗啦，但系却系唔能够达到目标。我想到咧，呢个系一个有时我哋信主，特别系信得耐嘅人咧，好容易会有走差。我哋都唔系唔做嘅，我哋都会读圣经嘅，我哋都会甚至去做一啲嘅侍奉嘅。但系我哋呢啲嘅侍奉，好似头先我讲啦，系建喺磐石上边咧，定系建喺沙土上边咧？唔系冇做，系做咗啲乜嘢，同埋做嘅方向正唔正确？我哋所想嘅，我哋有冇想到好远呢？我哋会唔会最后成为咗一个无知嘅人呢？想到呢几位嘅童女，点解佢会即系如果你话个我哋因为成个比喻睇晒啦，咁所以我哋梗系戥佢唔抵啦。如果你系临尾，我都好相信，如果故事可以叫做回带嘅话咧，呢几个童女一定系悔恨不已啦。早知我早啲，我咪好似嗰几个咁，侵定多几罐油喺度备住嚟用咯。但系太迟啦。呢种心态咧，可能都存喺我哋嘅心里边。呢几个童女佢以为够用嘅，佢凭佢自己嘅认识得啦，我都有预备灯啦，我都有油啦，等住咪得咯，按惯例新郎唔会咁迟嘅，我仲计得啱啱好添，以为咧咁样好聪明系嘛，但系原来最后咧，圣经亦都好似咁讲吓，反成了愚拙。佢哋以自己为中心，佢哋自以为佢哋所预备嘅系足够嘅，但系佢哋所预备以为足够嘅标准咧，系按住自己嚟衡量，佢却唔想到可能做两手准备啦，却想唔到可能新郎同啲朋友快乐得滞啦，所以会迟咧，或者会唔会交通挤塞咧，嗰阵时唔搭车啦，但系好多好多嘅因素有会机会发生噶，有时事情唔一定如我哋所想望，条路一定系咁直噶嘛，所以愚拙嘅人一个好危险嘅地方就系佢以为有时我哋咧闯咗祸，或者咧做错一件事，或者喺公司做咗一件事，咁我经常都会试嘅，我心里边就即系当发生咗啦，有人去质问我嘅时候，咁我就话我以为咁样冇事嘛，咁样你哋系咪咁噶，即系当上司嚟，喂，点解搞成咁噶，我以为唔会发生咁样喎，或者我諗唔到系咁样喎，但系就系咁样发生咗。我哋用我哋自己角度呢去到思考嗰件嘅事。但系聪明嘅童女呢，佢哋就唔系用呢个角度去思想。点解佢哋要预备多啲额外嘅器皿去装油呢？其实可能按常理佢哋系多余㗎喎。但系聪明嘅人就系懂得去諗远啲。佢哋嘅目的佢唔介意做多定做少嘅，佢哋嘅目的就係我要達成到嗰個目標。因為頭先講到童女嘅責任就係陪伴住呢個新娘，直至到新郎嚟到出去迎接佢。咁可能聰明嘅童女就會諗啦，如果真係遲咁點呀，雖然一般唔會遲喎，但如果遲咁點呢，咁我咪失職囉，我咪做唔到新娘要托付我所做嘅嘢囉。所以聪明嘅佢就预备更多嘅。可能佢哋喺呢五个愚拙嘅童女身上嘅眼中係傻嘅喺嗰一刻。但係当去到后嚟嘅时候情况调转啦，因为当真係要用油嘅时候，好抱歉，油係唔能够借出嚟，油只能够救嗰个人去用，唔可以去分㗎。而 同樣下頭先講嗰個愚拙嘅童女，可能佢去諗又以為喎，唔緊要啦，你睇下嗰五個傻嘅買咗咁多返嚟，一陣唔夠咪問佢借囉，可能佢都係咁以為，就算唔夠唔緊要啦，有人借咪得囉，但係佢卻想唔到原來到要借嘅時候冇得借。這個我哋呢喺信仰裏面呢好危險啊，我哋以為會唔會以為神唔介意我咁做嘅，神唔介意我唔追求嘅，神唔介意我勞勞混混噩噩咁一生人喺地上邊嘅，我哋唔用神嘅角度去想神想我哋點，但我哋只係用我哋嘅角度去想我哋想點。這個呢往往就係好似呢度咁一個愚拙同埋聰明嘅人嘅分別。所以我哋提到如果我哋要講承擔使命，好多弟兄姊妹就會諗啦，首先第一個諗好多使命都唔係我嘅，好多使命都係乜哥乜姐呀咁樣嘅，留返啲好少好所謂好輕輕嗰啲嗰啲我嚟執啦所謂。但係呢個究竟你係用自己嘅心意去諗啊，淨係用呢位拯救你嘅主嘅角度去諗呢？我哋呢位嘅主係咪想你就係做一啲甚至係就咁翹埋雙手喺度等呢，而乃係等人去承擔別嘅使命呢？所以當我哋去諗我哋要承擔使命，我哋要好小心，我哋嘅角度唔好淨係用自己嘅角度去諗，我係咁多㗎啦，咁我哋就承擔呢一啲啦。乃係你試下闊一啲去到諗主要我哋承擔啲乜嘢。好似呢昨日喺團契時間裏面呢我哋聽到一個宣教士嘅分享，佢呢係蒙召呢向猶太人去傳福音。其實佢信主嘅時候都唔知㗎，都唔知神都冇話俾佢聽佢要做宣教士，甚至呢要去向猶太人傳福音嘅。但係一方面神一路一路帶領佢，佢自己一路一路去睇見，咦，神去預備佢無論可能由工作啊去接觸啊佢嘅裝備啊，似乎神都一步一步去為佢預備，以至到有一天去睇見神呼召佢要去承擔呢個嘅使命，佢要走上呢宣教士嘅道路，去睇見神國度嘅需要。但我哋呢，我哋會唔會好多就係坐喺度去諗我哋自己係點樣呢？有冇諗過神要我哋去履行佢一啲咩嘅使命呢？呢兩個角度呢係一個截然不同嘅心態。另外還有一點，可能喺愚拙嘅童女裏面佢會諗乜嘢呢？可能佢都會有預計過如果新郎遲咗會點呢咁樣。咁一個可能性就係頭先講啦，咁多油實借到啦咁樣，所以呢佢哋又唔去額外去添一啲油啦。另一個心態呢，有一個好危險嘅心態，就係諗住搏一搏，搏冇事，我哋呢啲叫賭徒嘅心態，係咪即係呢唔係自己預備嘅，但係好似叫做咩呀買大細咁樣，係咪即係是但揀一邊嘅啫，咁一係有曬一係就冇曬。頂點我哋要小心啊，我哋呢喺信仰裏面我哋唔好用一個咁樣嘅賭徒心態，諗住唔會係咁樣嘅，或者呢覺得我將來見神都冇事嘅咁樣。如果我哋真係按住聖經我哋好似認識神嘅心意，咁就冇問題喎，即係如果你認識得好清楚。但最弊我哋好多時係以為剛才話以為係咁樣，唔驚啦，行啦，得㗎啦，冇獎賞冇所謂嘅，到時我掃地都冇問題嘅咁樣。有很多基督徒好謙㗎嘛，係咪即係好謙啊，即係佢覺得唔緊要，好 ok 㗎啦。但係問題就係神嘅心意係咪咁呢？我哋用一個搏搏嘅心態，或者用我哋以為係咁樣嘅心態，就係、是、成為咗呢個愚拙無知嘅童女嘅一份子。我相信呢幾個童女冇想到佢哋唔會佢哋最後會唔成功嘅。佢哋一心滿以為自己係得㗎，但係卻喺最後裏面 門被關上。他說我實在聖經說新郎他說不認識你們。可能你會又奇怪，為什麼明明他們是同女陪伴的嘛，為什麼不認識他呢？是不是新郎當即識他扮識咁樣框他們走啦咁樣。我諗諗下又未必係喎，可能新郎真係唔識呢班童女喎，因為係新娘揀㗎嘛，咁同埋主角都唔係童女，即係主角係新娘㗎嘛，所以新郎嚟嘅時候佢就係認呢班就係屬於新娘子嘅同伴，咁好啦，咁一齊入去坐席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刻去到最後啦，佢哋都入咗去坐席啦，剩返幾個喺外邊走嚟拍門啦，我都係喂嗰幾個童女嚟㗎。咁新郎點知呀，白撞嘅咁樣，咁就唔理佢喎。所以悔不當初，佢哋呢錯失咗好多嘅機會，以至到最後佢唔能夠去坐到呢個嘅筵席嘅裏邊。或者呢我哋有時又好得意嘅，我哋弟兄姊妹諗睇呢啲比喻呢會同情呢幾個愚拙嘅，會覺得咩呢？第一咁衰㗎，嗰十個嗰五個聰明嘅，唔借由俾人嘅，咁可能大家分下分下捱住捱住可能得呢咁樣。呢度其實呢個比喻唔係想講呢樣嘢，我哋唔好即係將呢個比喻再無限擴展呀，跟住諗好多嘅嘢。呢個比喻想講就係有冇預備。剛才講啦，耶穌喺講好多嘅末世嘅兆頭裏面，就係講我哋要警醒等候。好似呢十個童女比喻所帶出嘅，就係我哋有冇警醒等候，預備好，預備好足夠嘅油去迎見主。所以我哋唔能夠怪人㗎，我哋最後履行唔到神嘅使命，如果神怪我哋嘅時候，我哋話因為佢囉，因為第二個囉，唔關我事㗎，咁得唔得呀？唔得㗎喎，神一定知道責任喺邊一度。或者又有人會諗喎，怪乜嘢呢？就怪個新郎，你唔遲咪冇事囉，唔遲咪十個同女都可能入曬去囉。但咁好似又有啲夾硬嚟係咪？十個童女，我都頭先講我哋嘅責任係乜嘢呀？童女責任係等候預備同埋迎見㗎嘛。咁你點能夠怪嚟嘅人遲呢？你係有責任預備充足等候佢嚟。所以同埋往往人就係不斷製造藉口俾自己，希望呢自己好過一啲。或者到新郎係準時嚟嘅時候，佢哋有別嘅甩漏，最後又入唔到，係咪又跟住又有其他藉口啦。所以呢無限嘅，有時呢人總係喜歡呢去找好多嘅理由去掩飾自己嘅錯誤。但係我哋唔好學呢啲愚拙嘅人，盼望我哋喺要預備，我哋當我哋喺呢個末世嘅時候，呢、這個好清晰，好清楚我哋而家呢個面對嘅日子呢係末後嘅時間。無論是很多的天災，很多世界政局的變遷，都告訴我們聽這個世界末了越來越近，主再回來的日子越來越近。你會怎樣去預備這個日子呢？聖經就是這樣寫了，你會不會是視若無睹呢？或者見到哦，這樣寫啫，可能不是這樣的，或者個程度上不同的，這個是不是一個愚拙童女的心態呢？他以為是這樣，但是主耶穌明明說我們要警醒，要預備，要等候。所以呢我們盼望在這個比喻裡面，我們有一些的尷尬。還有當他想到童女愚拙的童女他不預備的背後的原因，可能他裡面在心裏面反起很多的問題，他會問自己可能買油買多了那怎麼辦呢？很蝕底的，或者他們會想，即是我就算肯買了，那買多少呢？那都不知道了，那不如來到先算了。他們會有很多的 問題去掩蓋了自己，不去做一些預備的功夫，或者是太辛苦啦，或者有一個更加特別的可能，他們是新娘所挑選的嘛，咁既然新娘都裝扮咁好啦，咁相信啲童女都裝飾整齊嘅，可能個五個預住嘅童女就係顧住咩呀，扮靚上妝電頭髮去搞好多嘅嘢，明明有時間去做添油嘅工作嘅，但係佢哋卻係顧住去佢哋裝身先，佢哋唔去理會往後會發生嘅事。同樣都係喎，我哋會唔會當我哋唔去履行神嘅使命，我哋只顧咗喺地上好多嘅事，可能係工作啦，可能喺地上我哋嘅嗜好啦，可能我哋一啲嘅唔同嘅事情喜好，去到佔據曬我哋喺地上邊有嘅機會，以致到我哋唔能夠預備好去迎接神。所以咧喺成個比喻最後，其實主耶穌都咁去吩咐我哋，13節，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我哋要警醒，弟兄姊妹，可能我哋去比較下嗰一刻，嗰五個愚拙嘅童女，佢會覺得唔值得去咁樣去做一啲額外嘅事情，去到作為佢嘅保障。但係當我哋去諗呢五個愚拙嘅童女最後佢所失去嘅有幾大呢，佢係完全失落咗佢本身佢嚟嘅目標，佢本來嚟嘅目標就係進去同新郎新娘呢一同去坐席，但係最後冇，佢哋錢就花咗啦，油又買返嚟啦，但係最後被丙於門外。所以當我哋去衡量啦，我哋要懂得計一條數，就係有時呢我哋為主嘅緣故喺地上邊，頭先講啦，嘩好多可能好多吸引啦，好多嘅事情呢會成為我哋嘅佔據咗我哋嘅時間。但我哋寧願花啲時間喺嗰啲地方啦，就係寧願花啲時間去預備將來啦。你可能會覺得我花時間要預備將來個花費好大喎，我不如預備咗而家嘅眼前嘅嘢先啦，我享受咗咪仲好囉。似乎係，但係正如剛才說，預住的人他看的是很短，他不會看到將來。好像我們這樣，我們已經看完整個故事了，我剛才說你當然悔不當初啦，我當然是嗱嗱聲之前就做好個預備啦，是不是？所以當我們明白原來我們將來因為預住的緣故所失去的價值有多大的時候，你就知道、哦、原來我現在做好的預備功夫都不是那麼咁唔明智啫，呢個我哋所付出嘅都係覺得係值得㗎。所以盼望我哋對將來，對我哋預備迎接神嘅時候呢，有一個咁樣嘅籌算，一個嘅打算。我哋預備冇錯，有時係需要代價嘅，但你要衡量一下，你而家為主預備將來要迎接神去交帳，你所付出嘅大啊，抑或你將來如果你唔預備嘅，將來迎見主冇向主冇得交帳喎，你所面對嘅結果嗰、那個遺憾大啲呢，邊樣嘢大啲呢？如果你想像得到邊樣大啲，你就知道我就知道人生嘅方向應該點做。我哋就知道當我哋去諗我哋要承擔使命嘅時候，係咪再用我哋自身嘅角度去諗做啲啲得㗎啦，避咗佢，唔係冇做，做啲啲，按我自己嘅喜好做咗佢就算啦。而當我哋去承擔使命，呢、這個使命係從神而嚟，從我哋嘅主而嚟嘅時候，我哋就嘗試用我哋嘅主嘅角度，佢想我哋點去承擔呢？所以我哋已經踏入到7月份，其實好快又過一年嘅時間，我哋好想呢把握住呢個機會呢，真係去提醒大家，一方面去裝備啦，去預備好自己啦，一方面好鼓勵大家 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去承担主给你各样的使命。可能各个人不同的，我们不需要去比较，我们不需要去想为什么他承担那样啊，神又不叫他承担那样，又要我承担这样啊。你只是看你自己，我们各人是要各人自己跟神去交账，而不是你代人去跟神去交账，都不是人去代你去跟神交账。所以你要去想，神要你在今天在地上的日子要为他作一些什么呢？还是你仍然不想，你宁愿搏搏，可能将来没事呢，可能将来不是那么惨呢，所以你仍然坐在这个位置，仍然去固步自封，仍然去按你的方式去生活呢？还是我们体验到将来能够得着主称赞那个宝贵，我们愿意很主动很积极的去追求。记住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不是完全真的什么都不做的，他都有做些事，但最后只不过他们所付出的都是枉然。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做那五个愚拙的，我们都做聪明的童女，能够预备好迎接主。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请大家同祈祷。亲爱主，好多谢你在圣经上边的提醒，你藉着圣经，你藉着不同的比喻，你多方的要去告诉我们听，我们要警醒等候主的来临。主啊，虽然你来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但主啊，求你叫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我们去怠慢下来。求你给我们，既然处于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各人都去警醒等候你的再来。主啊，我们或许我们需要为你的缘故去付上代价，我们要为你的国度去到争战，但主啊，我们很相信倘若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我们敢去摆上，将来主你必去纪念，主你必会报答我们。所以主啊，愿你亦都给我们的眼目能够放得远一些，能够看到你永恒的奖赏，能够看到你将来给我们那种各样的冠冕，就成为我们的吸引，成为我们在地上边，我们不单止愿意很快地快跑地跟随你，我们更愿意为主的缘故，我们在主的国度里面承担各样的使命，以致能够去作成主你要我们所作的功。亲爱的主，求你在我们各人心中，你去显明你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知道，亦都按住你的方向去行。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